里面哪一些是来自于 Buffalo 这个Amherst 系的？
威廉斯威尔，
也有一些，还有这个 Harris 也有一部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可以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包括一个城市当中，住在一个很多的一个区域当中。但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作为一个会众，作为一个集体名词，来到同一个地方，是因为我们有一同相同的目的，对不对？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给他献上赞美，我们来把自己生活当中所要想要向他的祷告内容，作为祷告的实践，带到他的面前。好，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目的。如同一个像公益一样，把每一个人虽然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聚到一起来。在中国大陆呢，有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样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其实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像公益，这些神将我们作为聚集的人，好，我们一起来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的正道的信息是关于人生的方向的，是关于人生的目的地的。也是关于人生的意义的。也许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们，有的正执着于自己前进的方向，有的正勉励于自己前进的脚步，也有一些人正在迷惑于自己中行的目的地。希望您能够赐下那宝贵的智慧和能量，引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让我们可以静静仰望你，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知道我们虽然出发于不同的方向，但是我们应该前往的地方也是那唯一的一处。希望你能够保守我们，抓住我们每一个人的手，带领我们。即便我们有迷失方向的，即便我们有痛苦跌倒的，请你扶住我们，抓住我们，带领我们打了刚打的仗，走完我们剩下的人生的道路，就像祷告奉告主的名，阿
门。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圣道的经文，是诗篇107:4-9，我为大家来读一下。经文也在这个背背后的这个屏幕上。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味。阿们。这样美妙的经文，这样直击我们内心深处的这样的经文内容，让我们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生活，以及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未来那美好的添加的这个信息，好像区分开来一样。我们每天在忙碌的是什么？奔波的是什么？可能是一副现代的景象。我们可能很少去体会什么是饥饿的感觉，我们更加稀少的去体验什么是饥渴的感觉。我们也很少说在一个城市当中迷路，即便有可能也是很短暂的。但是经文当中给我描述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人生的一段的景况，可能就充满了与我们现实当中的感受不同的这样一种描述。可能在这样的追寻当中，我们有跌倒，有饥饿，有干渴，更会有迷路，看不清眼前道路，不知道我们该往何处去。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描述的，但是他也提到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其实有一种解决方法。想渴的，我就给你生命的源头，给你活水去喝；饥饿的，我就使你饱足，使你肚中有食物；迷失方向的，我告诉你前面有一条道路，通往一个终极的目的地，欢迎到我这里来。是神意和诚意。那么经文当中描述的这个诚，和我们现实当中所遇到的种种的生活当中的情况有没有联系呢？ 旧约当中诗篇所描写的这样的经文，这样一种境况，这样一个含义，在我们当代社会还有没有实际的意义呢？我记得上一次好像是鲍师提琴和恩康来带领诗篇诗歌的时候哈，唱过这样一首歌，叫《耶稣是现代人的盼望》，我很喜欢这首歌。你说我们敬仰这位神，虽然他的话语，他给人独特的启示，完完全全的都包含在这本圣经当中，这位旧约和新约，好像是以前的事情，我们每次说的时候都是过去式。但它真正的蕴含的道理，那样的真理，其实是永恒的，不光存在的过去，也存在了我们的现在，并且预示着未来。它不仅是过去人的希望，也是当代人的希望，更是未来人的盼望。那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城市的这样的意义。城市对很多人来说，它有非常独特的情节，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很深的牵绊在里面。你说在荷马史诗当中，俄狄修斯从十年征战，特洛伊那场大战十年征战之后，顺利的回到家，他激动的不能自已，趴下来做了一件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他跪伏在希腊大地上面，捧起那地上的泥土亲了这个大地。我们如果现在看的话，说这个人是个疯子吧。你可以说去爱上一个国家，你可以说爱这个国家里面的人，你怎么会去爱上泥土？这是何等一份这样一份大爱，可以让他来趴下来和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最真实最底层最默默无闻被人遗忘的东西来进行这么亲切的一种表达，他去亲了这个大地，亲了这个泥土。还有一位传道人远志明弟兄，他因为种种原因在美国传道，不能回到他的祖国家乡这个山东的单县。他到美国传道十年之后，那个时候因为种种原因，他家里面家人还在中国，妻子还带着一岁半的女儿那个时候说他说我的父亲的家里面也是病重，妻子一个人带一岁半的女儿，我刚刚到美国这边来，也不能回去看，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痛苦，想念家乡的那种感觉。哎呀，每一天晚上做噩梦，一开始是很美很美的美梦，到最后变成噩梦。一开始是想念家庭那种家乡那种春天树发芽开花那种美丽，但到最后就变成了那种分离骨肉，家庭那种共享天伦的那种感觉的破裂。但是我觉得家对我一种非常非常的吸引，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到那样一个生我养我的城市当中去，内心很痛苦。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一个城市它不光是冷冰冰的城市，不仅是这样一个地方，它那里含有非常非常多的元素，吸引着我们，拉着我们，使我们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在描述血浓于水一样，有一种牵绊，有一种情感的交融，使我们成为这样一个城市当中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在描述这个城市时说它是一个高楼林立的这样一个冷冰冰的这样容易解的物体。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城市，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当中割地为业，第一站夺取的是哪一个城市？耶利哥城，对不对？这样一口打下耶利哥城之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就通过这样一场战争建立起了信心的功课，学会了信心的功课，学会了仰望神，学会了如何用自己属世的眼睛去看从天而来的神迹。那么还有另外的城市，像伯利恒。伯利恒在旧约当中是大卫的城，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四月份有时间想去和那个大教会和派斯派一起去这个以色列，就是那边去做一个 summer trip 的话，你看到整个伯利恒非常非常的小，大概什么样子？大概就是你开车25分钟的样子。这么小一个地方，在新约当中，却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来实现了整个旧约所做的这样一个预言，使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发生了有生命的这样一个连接，成为一本活书。那么还有更多的城市呢，像 Calum、 Dan、 Medina， 他们都出现在圣经的不同的章节，闪闪发光，通过在这个城市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故事，成就一段历史，和每一个人的生命发生连接，见证了神与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互动，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是如何从无到有被神建立起来的。那么我们自己对城市这样一个感情是什么样子？也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从来很少去思考我们和这样一个城市的这样一个关系。于是我们会思考我们和人的关系，像今天和我的上级关系怎么样，今天和我的伴侣关系怎么样，今天我和我的朋友关系又如何。但是我们很少去讲我今天和巴特的关系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今天和 Empress 的关系不是特别好，我想改善一下啊，我可能去 Empress 某家谈关系吃顿饭，很少去这样想的。但是我们从来不这样想，并不代表我们和这样一个城市没有任何的关系。尤其是当诗篇当中向我描述了有这样一个地方被描述为神的诚意，它不仅仅是存在在那里作为一个我们可以猜想、可以去想象、可以去预判、可以去看的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泥土建造的城市，它更是我们一种生命当中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就被神所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有属灵上的。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当中在描述的，他说什么样的人在寻求神的成就，又饥又渴，心里发昏。107:5，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后面也说到了他们这样的人在一旦进入圣灵之后，就因着他，因着神，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足，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就不由得不如去思考神所在旧约当中描述的这样一座城，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究竟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一个警醒，还是两个都有？有很多人我们在思考这个诚意的这个含义的时候，很多人说是不合适的、不适应的。为什么？就像我们一开始在开头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当代、这个时代、现代人，我们的所需、我们的所求已经和圣经的描述发生了偏差。我们很少很少，几乎不可能去了解什么是饥饿的感觉，尤其是我在家里面隐秘的很好，待遇非常好，你更不可能去了解什么是干渴的感觉，因为我们在美国这边水都是免费的，更不会知道什么是迷路。我们大家都有 GPS 啊，不会有 GPS 里面还有一个声音去告诉你，生怕你不知道，提前都告诉你。那么在这样一个当代的社会当中，一切都以 service、 都以服务为主，那么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跌落、渴求、迷失、彷徨的情况出现呢？是不是旧约当中的圣经的经文，它所描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合适了？我们已经寻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可能有的人寻找到了美国的西岸，阳光充足，很温暖。可能还有的人像我们一样寻找到了美国的东岸，高楼林立，经济发达，就业稳定。可能还有的人寻找到了美国的中西部，非常的安宁、舒适、清静。于是我们就忘却了、忽略了 旧约当中所描述的这样一种景况，所有人在去寻求这样一个目的地，向神祷告说，我要进入到你的诚意当中，使我灵里干渴的得以饱足，是真的吗？未必。那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两年以前，那时候我在读 Bible College， 我有很好的朋友，很潇洒，美国人，他的父母呢也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玻利维亚做宣教士，一共有三个孩子，全是男孩，他排行老三，是最小的，但是三个男孩当中最受女生欢迎，因为最帅，一头金发，1.9米，踢足球打篮球，啊，我们男生都很羡慕他，为什么？因为他很会玩，他在整个一个 Bible College 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好低头在做祷告的做查经，啊，很木，很闷，很不会说话，很不会搞笑，很不会去谈恋爱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是最会玩的。他有所有的游戏机，有 PS3， 有 Xbox。哎呀，我们就觉得，其实他特别特别的会享受生活，他生活当中是通过一种现代的和现代生活所结合的那种娱乐、新潮、时尚，来达成了圣经旧约和新约当中所告诉我们，哎，这是神所应许你的生活。哎，我们就会慢慢的有这样一种感觉，有这样一种意识，就是他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可能也是神的恩赐也好，也可能是神的恩典也好，来抓住了生活的本质，就是很享受现代的生活。但是那一年2009年我回国待了3个月，来回到重新回到海尔瓦的时候，就很不经意的旁边就有一个人跟我分享了这样一个信息，他说我们这个夏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们的 S 同学在玻利维亚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非常非常的震撼。我到现在说起这件事情，情绪还是很激动。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情，他是我所有的朋友当中第一，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在周围的亲近的人，我们每天能见到的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什么样的人才会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这张经文当中所描述的这样的人吗？第五节所描述的那干渴、疲惫、绝望、彷徨的人才会去。我的这位朋友，这个好弟兄，他这样的，他从来没有给我这样的印象，他会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相反，他过得非常快乐，他有所有的游戏机，经常叫我们说，哎，去玩这个，去玩那个，我们疲于奔命。应付不了自己的考试，应付不了自己的论文的时候，他说：“我们还在这样的玩。”我们觉得啊，你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你并没有在彷徨，你并没有在痛苦，但是却是这样一位人，全校当中最开心，我们看上去最开心、最与众不同、最闪着光华的这样一个弟兄。就回去玻利维亚之后去接受自己生命，他给人的留下来的话语当中，他说我感到非常的失落，就是 lost。 他说我甚至说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都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哪种方法。我们简直无法去调节自己的心情来面对这件事情。他就这样结束自己生命之后，我们。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Facebook， 他的母亲就会在他的 Facebook 上每年他的生日就可能留言，他说哎他说妈妈非常想念，说妈妈很期待在天堂里面与你相遇。我觉得是保守的神学，虽然说这个人是我的好弟兄，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学，但是我不敢说 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一定会在天堂里面见到，我不敢下这个保证。一个人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明白神的福音的意义，明白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而死，为谁而死，假如一切明白的话，一切知晓于心的话，我想很难很难我们去亲手去接受自己的生活。一个小小的选择却带来这样巨大的后果，那是我真正第一次开始思考，也许圣经里面所有的经文描述一种景象，他所提供给人的对人的一种描述，也许不仅仅是一种描述，也许不仅仅是这样死板深色的经文，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也许里面每一句话都是被我们每个人来写的，它都是真实的，都是真理，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这样的真理。干渴的人，失落的人还存不存在？存在的。它和现代化的社会和丰富的物质供应冲不冲突呢？不冲突的。和一个人受欢迎、长相俊美、聪明智慧冲不冲突？也是不冲突的。我们是不是能在物质得到满足，个人条件也非常优秀，心里面所想的、所求的都得到了供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仍然意识到每一个人在属灵上面都有这样的需要，能不能认识到我们即便有自己的家，住在美国的好房子里面，我们仍然需要神提供的这样一座城邑供我们住进去呢？我才真正的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人，这个世界它的所有的时间都是线性发展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从小长到大的。我们顺着这个时间的流逝，慢慢的从出生到成长到成熟，再慢慢变得壮年，再变得苍老。这样一个流逝的时间当中，很多人认为，我们生活的主旨其实是寻找，对不对？啊，我们从很年纪很年幼变得要寻找什么叫成熟，从成熟变得寻找什么是成功，从成功可能要去寻找下去怎么样是要守业，对不对？创业的守业，我们要守业，到了守业我们去寻找如何去达观，四十步或者达观的作为一种达的境界通达。但是我在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才发现也许神真正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信息，不是我们不断的去外面的人生，不断的去外面去寻找，也许神希望我们去做的是回归，因为我们最宝贵的生命，神在一开始我们生命的起点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最重要的一生当中最宝贵的礼物，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福音，早在我们出生之前神就已经被我们安排好了。所以最重要的生命，最重要的东西，这样的福音其实都在我们生命的起点就已经预备好安排好了。那么我们在所有的生命的历程当中，还值不值得去这么艰苦艰辛的去抓、去抢、去拿、去搂抱那些表面的这个用沙土 盖起来的这个虚妄的城堡呢，还是去180度把方向转一转，来看到我们其实那最美丽的、最美好的那个神的诚意，在我们的身后，神早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就放在里面。也许我们好像看到自己特别用力的一路向前奔跑，去又抓又抢，但有没有想到那个方向，如果是180度错误的话，就等于是离神越来越远了。而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是警醒自己，把方向调回来，才能用更长的时间来重新回到神的身边。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这是方向。神的那个诚意，为干渴的、失落的人、彷徨的人所预备的那个诚意，早就在里边，建立在那个地方。也许他需要我们做的，是看到那个诚意的方向，然后朝着他去奔跑。知道有这样的地方，那么我们也就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到神的诚意当中去。我再读一节经文，46:1，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为了让我们能知晓他的美丽，能更加的去了解他，用我们有限的知识啊，用我们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智慧去了解他无限的恩典、无限的智慧。所以他是必须把自己这属天的信息呢，用一种属地的形象来体现出来，对不对？那我们看到46:6，所给我们所告知的这个信息，就是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所以说，那真正的我们刚才所读到那个诚意，其实很明显，就是神自己了。我们要进入当中去的，我们在新约当中所说的进入神的内殿内室，其实就回归到神那里去，要披挂主耶稣基督，住到神里面去，也让神欢迎神住到我们这里面来。而如果我们一开始这样讲的话，可能我们很难去理解什么叫住在神的里面。神它是一个容器吗？还是那个空间？本来我们这个就很难理解，因为神他跟我们说神是空气、是风、是云，我们就很难理解了，他摸不着、看不到。又说要住在神的里面，就更加的难以理解。所以旧约当中告诉我们，他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如何去回到神的那个地方啊？因为神就像一个诚意一样，欢迎所有干渴的人住进去。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这样与神同在的荣耀，与神同在的啊这样一种状态，一种生命的一种质感，那么有两类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哪两类情况呢？很有意思。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以为自己找到了，但其实我们住的并不是神的城，这点很重要。就像我刚才分享的一个我的好朋友的故事，他也许他自己的感受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从我们外人的角度来说，都以为他已经是完完全全的享受神的恩典了。每一点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羡慕，但是他却最后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发现也许我们真正正在居住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正在身处的这样一个点况，一切都很顺利，一切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这个时候要特别有警醒，我们要问自己，这是不是真正的神想让我们居住的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真正的神的美意？是不是真正的神的纯全所应当出的他那个诚意？而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真正能满足我们内心的干渴？是不是能真正的解除我们身体的困乏？我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感受到，哎呀，我过不下去了，我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才发现这不是我们应当居住的地方。 也许早在那之前，我们询问自己，那城，我们真实来诚实的询问自己，这样一个生活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或是不是神想让我们居住的？那个时候就应该来警醒自己，我们的自己的生活。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日本，40年代、30年代末、40年代初，2战时期，那时候天皇在整个日本就去抓暴君，让他们来充军，来组建自己的皇家军队，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与中国派驻军去侵略。在日本的国内也有人不想去打仗，他们要去做逃兵。在日本做逃兵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旦被抓住，肯定是要杀头。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一群人，他们去做日本的逃兵，然后逃到日本特别特别偏僻的乡下，可能一个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然后呢，他们就敲开那家的门，随便敲开一家门，就如同赌博一样的，进入到这家里面去。你要把我交上去，我的命就没有了；你如果能把我留下来，我就躲在你家。有这样一位年轻人，他敲开这样一家人，他发现这一家人呢，只有一个很年轻的这样一个女士住在这里，就是单亲的未婚的一个女性。她父母呢都被军队抓走了，失散，所以她就请求我能不能住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女士就说：“好啊，好啊，因为日本的乡间也很淳朴，大家都是农民嘛，也不会有这样的很多的心机去判断什么是好人，会不会来害我。”他就把这个士兵欢迎进去，他说。你为什么来这边？士兵说：“我是个逃兵，你必须把我藏起来。”于是这位女士就把这个逃兵藏在地窖里面，这是我们家放菜的地方，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地方有逃兵的。于是这位士兵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下来。久而久之呢，因为都是年轻人，年轻的士兵，年轻的这样一个未婚的女性，发生了感情，两个人呢就恋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之后，作为这样一个军人，他必须应该回到军队里面去报道，向上提出请求，他把他所有的逃兵的这个罪过抹除，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中去了。他的命运呢，按句话说，就要离开这样一个地方。但这位女性呢，最害怕这一点，她不想让自己的意中人离开自己而去，于是她选择了一种方法，她向这个逃兵隐瞒了战争结束这个信息，她就继续将这个人的自由占为己有，将这个逃兵深深地藏在那个地窖当中，这一躲就是15年。转眼到了60年代，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这每一天都在恐惧、焦虑、害怕当中，因为这样一个部队要抓他回去，要砍他的头，所以他才逃到这样一个乡下的小地方，躲在地窖当中。他认为这个地方是他最大的、最安全的港湾，有这样一个女性爱着他。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容他，供他容身，还有每天提供他免费的饮食，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是他应该去的地方，他可以躲在这里，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但他并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15年，这个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却是整个世界上最错位。但他自己并我们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是不是当我们保留在这样一个自以为特别安全、特别舒适、特别受到保护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是不是当我们不需要去探究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神所为我们安排的地方，我们便可以心安理得的一步但是我想提醒的就是，如果这个地方不是，当我们警醒的时候，也许它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再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应该回去的地方时，我们就丧失了自己的名义。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不会用一个比神的为预备的地方更糟糕的地方来诱惑我们的，他永远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安全、更加饱足，但是他是沙子做的这样一个城市来构筑，说欢迎我们进来。我们就像欧洲那个童话《汉索与格莱特》一样，进入到那个满是糖果的屋子，啊，看到一个和蔼的老太太，但是却发现那个糖果屋背后的那个和蔼老太太其实是一个女巫，她在等待的是我们。我们要警醒的第一点，就是一定要询问自己，自己现在待在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一个城邑？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也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有信心去寻找神的这样一个城邑在何处。我们终于看到了他，散发那种属天的荣光，从天而来的那种恩典的那种气息，芬芳的气息都在我们面前。我们真的非常想进去。这个时候，我们要警醒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换句话说，这块敲门砖怎样才能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去？怎样才能进入到神的这个城邑当中去？这是第二点。最重要的当然是信心。为什么？因为神的这座城邑是建立在信心之上。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将来更好的未来都来验证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整本圣经不管是旧约也好还是新约也好，通通的都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所有的他的应许，通过建立应许之后来满足应许，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一位信实的神，又通过告知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来更好的希望我们能和他发生一种美好的关系，这种互动，一种连接。他也希望我们能真真正正的去了解他，去明白他的美意，去了解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来到这样一个信心的大厦跟前，去敲这样一个因信才能打开的这样一个门，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信心，是断然敲不开的。我们当做的就是来到这样一座神的城邑跟前，说神，请你让我进去，因为我是凭着信心来的。我知道只有你，只有进入到你的圣殿当中去，才能得到灵里面的保护，才能解除我们的匮乏。唯有这样清洁，唯有这样温柔的预备好的心，才能够进入到神这样的圣殿。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在每天入睡之前来思考一天的所得，思考一天的所行，夜深人静之际，安静到好像耳朵都可以听到的嗡嗡的那种体内的轰鸣的声音的时候，才多多少少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才能够告诉自己，我今天是不是得到了满足呢？可能很多人说，我可能最希望做到的事情就是去迪士尼玩一次啊，还有些人说我最想去环球影城玩一次，还有很多人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怀畅饮，不计价格吃龙虾吃一个饱。可能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也许这些事情完成之后，再在我们的夜间拿回想的时候，那种感觉往往不是一种希望得到的满足，那种满足感，而是一种新的失落，有满足而获得的一种新的空缺。所以苏格拉底说，人的悲剧就有两种，第一，人有一种希望他得不到满足，这是一种悲剧。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你的希望得到的， 很有哲理的。神也告诉我们，我们所在这世上的一切，就如同在旷野当中寻找什么？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在走一条笔直的大道，但没有神带领的话，我们走的永远是失落无望。我们真正的要确立一个目标，是神在旷野当中我们预备的这样一个承诺。我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们，都可以住到这个城里，进入到他的圣殿当中，与他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跟宝分享了关于您的诚意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知道诚意也许只是一个简简单单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意象，但其实它背后有更好、更深的属灵的含义。您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诚意，体现了您的恩典，体现了您的美意。您不希望看到我们灵里面干渴，您也不希望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失落、彷徨。您希望抓住我们每一个人，如同抓住每一批赤裸的羊一样带到您的身边。我也希望您能赐下我们的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眼睛发亮，心里发亮，能够看到前方的路究竟向何处去，也知道您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乃是我们的生命道，唯有与他连结，才能进入到您的圣殿当中去。也希望您能够赐下大大的信心，使我们拿在手里面当做敲门砖，敲开您的属信心的圣殿，使我们得以住在里面，与您长久的、永恒的享受生命的果子。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阿门。
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住在你里面》作为回应诗歌。
Thank you.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此刻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大家请坐。
下面我们要一起来观看上周朵朵受洗的一个片段。